上次说到呼延佩显拿起令箭来，让绑缚手把潘仁美给绑起来，两旁边的绑缚手啊站那儿都没动。呼延佩显一看，一下子把这令箭扔桌子上了，呱啦，爹呀，行了，这玩意呀一点也不灵，除了你喜欢的，别人喜欢不行。
哎，怎么着？
你看我却把您绑起来，他没动啊，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？
哎，孩儿啊，你刚才也没说要绑我呀，你不说就是试试兵权的厉害吗？
是啊，我就是要试试兵权的厉害呀。那怎么能试出他厉害不厉害呢？我就这么想的，我呀先绑您，您是全军之中啊最大的乖，如果说绑您他们都敢绑，那说明这玩意啊正好洗，连最大的乖都敢绑，那别的小乖就更甭提了。现在我一看呢，他也不是那么回事。
嗨，孩子，告诉你吧，就这样绑我他们不敢绑啊，因为我是朝廷的命官，有帅盔帅袍在身，你等我把这脱了他们就敢绑了。
说着话，潘仁美摘下了帅子盔，脱掉了星星血染大红袍。
来吧，这回再试试。
呼延佩显又把令箭拿起来，来呀，绑不朽，把潘元帅给我绑起来。
炸！
绑不朽喊了声炸，站那不动地方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呀？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呱啦，呼延佩显把那令箭又扔桌子上了。哼，我说这玩意啊在你手里头啊是令箭，到我这手里头啊不如擦屁股灰。潘仁美一听，
嗨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潘仁美看了看几个绑缚手，你们怎么不听令啊？
几个绑缚手心想，谁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，你们这钦差跟元帅像闹着玩一样，让我们绑，我们真要绑了潘元帅，这位潘元帅瞪眼就杀人，杨七郎跟他干了一仗，他就把杨七郎绑到百尺高跟给射死了，我们把他绑了啊，把我们的宰了呢，那玩意儿不合算，不能干这事儿。
元帅，说是绑您，可我们从来都是听您的，元帅的虎威我们不敢冒犯。胡说，你是听我的吗？你是听军令的，让你绑我就得绑我，假如你在前线有人拿着大令告诉你冲锋陷阵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不听吗？还得当面回来问问我吧，混账东西，让你绑你就绑嘛，这才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。
是元帅，让绑就绑。
佩显啊，传令吧，这回行了。
胡佩显伸手把令箭又拿起来了，这回行了，那好，再细细啊。绑不朽，来，把潘元帅给我绑起来。
是，
几个绑缚手拿着绳子就走过来。
潘元帅，哎，委屈你一会儿了，来吧。
绑缚手用绳子轻轻的把潘仁美这胳膊一拦，挽了个活扣放下了。
呼延佩显说，绑上了。
哎，回钦差，绑上了。
呼延佩显走过来几步，用手摸了摸这绳子，看了看这扣，
嘿呀，我说爹呀，您这军令啊我看呐、啊、是假的，看您绑这绳子瞅见没有，这玩意您一抖了就开呀，这跟没绑一样啊，我看明白了，这玩意呀还是看爷呀，看爷下菜碟呀。
潘仁美说，别别别别，佩显呢，
再试一回，再试一回。
绑不手，
潘仁美急了，
这回让你们绑，你们就绑，这回要认真的绑，绑完了本帅我要挣一挣，如果你们绑的绳子让我给挣开了，我拿你们按违反军令处置，听见没有？
是是，
听见了，元帅，这回一定绑结实了。北贤呐，重来。
好，把绳子给我解开。
绑夫手过来，噼里啪啦把绳子都解开了。这回听着钦差大人下命令吧。胡北贤又把这令箭拿下来了。
绑夫手听令，来，把潘元帅给我绑起来。
扎。几个绑夫手过来，心想这回得往紧了绑，绑松了潘元帅要是给挣开，咱们都算违反军令，活不了。
绑，
使劲绑。马肩头龙二背倒剪过胳膊，前绕后绕，左穿右套，五花大绑，最后系着连环扣，是越挣越紧。潘仁美一晃膀子挣了两挣没挣动。
嗯，这回还行。
胡延佩先生说，
来呀，给潘元帅搬把椅子让他坐呢。
是，旁边有人搬过把椅子来。潘仁美背着膀坐椅子上。潘仁美心想，我这纯粹是拿着军令哄孩子呢，好吧，让他从小就懂点军权的重要，有好处啊。胡延佩贤走到潘仁美的跟前，
爹呀，借令箭当着您的面费这么大劲才这样呀，要是没有您的话，我看光看见这玩意能好使吗？
那当然好使了，有令则行嘛。
哦，好，哎，这回呀，我吓唬吓唬我俩哥哥，
嘿，
我吓唬吓唬他俩，好不好？
你怎么吓唬他？
您瞧瞧，您瞧瞧。
胡延佩贤又拿起令箭来，
陈林才干听令，
来。
陈林才干走到跟前，命令你们两个人带着500名兵卒到东西两门，把观察敌情的潘龙、潘虎给我绑到点将台下。
遵令。陈林才干两个人机灵在手，带着队伍走了。胡北贤来到潘仁美跟前，
老爹爹，
我俩哥哥一会要来到点将台下边，一看您被绑啊，非吓哭了不可。
嘿嘿，哎呀，他要吓哭了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
他能吓哭了吗？他要是吓哭了啊，那就太没用了。胡延佩贤倒了碗茶端过来，
啊，爹爹您喝点水，看我俩哥哥来了什么样啊，等等他。
嗯，哎，孩儿啊，别这么干等着，干点别的啊，千军万马就那么干等，这哪行啊，你接着传令啊。
哦，我还传令啊。哎，那好，我还接传。
胡延佩贤伸手把令又拿下来了，
郎千郎万听令，
来，
命你两个人带领你们的队伍把教军场给我围住，不许任何人出去，违令者斩首。
是，郎千郎万走了。
我还传个什么令呢？这个
伸手又拿起这令箭来，
黄旭听令。
黄旭转身，
来，给你这记大令。哎呀，你干点什么呢？哎，这样吧，我说你把你的队伍啊都带到点将台下边来，找那么几十个人都向这台上边站着来，让那个现在台上站的这些人呢，什么绑夫手啊，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，让他们都上台下边站着去啊。
是。黄旭把他的队伍带来了，点将台下围好了，台上的这人整个大换班全给换下去了。潘仁美说，佩贤呐，你这一安排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
干什么？我这不干什么，我这去叨叨就歪呗。
哎，不对，佩贤呐，你这就叫调兵遣将啊。
哦，这就叫调兵遣将啊。敢等一回啊，我就排兵布阵了啊。
这功夫陈林柴干把潘龙潘虎给绑来了，这俩小子开始不服啊，一看有令箭，再说陈林柴干带的人多，他们两个人一人才带20个兵，人家带了那么多兵来，其实刚才胡延佩贤让他俩一人带20个兵就是为了绑他时候好方便，让他没有反抗的力量，结果都给绑上了，绑到了教军场。
哥俩进了教军场，往那点将台上一看，潘仁美也被绑了。哥俩心里边就憋不住了，哎呦，这怎么的了？兄弟，哥，
啊，咱爹怎么也绑上了？谁知道呢？坏菜了吧？够呛。
陈林柴干来到点将台前，回钦差，潘龙、潘虎已经绑到，好，给我押上点将台。
是。
潘龙、潘虎两个人在众人推拥之下来到点将台上，
到台上一看，我爹呀，我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把咱们爷们都绑上了？这我们都犯了什么法了？我说爹呀，这怎么的？这是
俩小子真要哭。潘仁美气的，呸，瞧你们俩这点出息，刚才佩姐还说呢，你们俩能吓哭了，还真吓哭了啊！告诉你，今天让你弟弟市长兵权，懂吗？
啊，市长兵权，
不明白啊？哼，一对蚯蚓掉在粥锅里，糊涂虫。
对了，我们俩是有点糊涂了。我说爹，这那到底这怎么回事？
待会儿你就明白了。佩贤呐，盘龙盘虎绑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安排啊？回来备演一圈。
有，王忠奉孝听令。
王忠奉孝过来，
来，把三辆木龙囚车给我推到点将台下。
是。
潘仁美一听，怎么推木龙囚车呀？
佩贤呐，你要囚车干什么呀？
嗨，推去玩呗。来呀，告诉大伙，全场肃静，钦差要讲话。
说，有人喊，为了全场肃静，钦差要讲话喽。
众士兵一听，全都静下来了，听听钦差要讲什么。怎么把潘元帅父子都给绑上了？怎么回事呢？是啊，
嗨，人家闹着玩呗。
是吗？
啊，闲扯淡。
哦，那听着吧，听着。
就听呼延佩贤走在点将台前说话，
边关的将士们，本钦差这次呀到边关来犒赏三军，这是第一步，还有个第二步的重任呢，就是呀调潘仁美回去。现在请听我宣读圣旨。
说着话，呼延佩贤从杨振邦的怀里把第二道圣旨要过来了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亲命呼延佩贤下边关，调北路招讨使边关元帅潘仁美回朝，镇殿将军杨振邦代理吃职，接受雍昌受命于天。将士们，为什么要叫潘仁美回朝呢？因为有人呢把他给告呀，调他两次回去他不去，所以这回呀我来呀，我把他绑回去，我让他回去打关系。潘仁美调回朝与你们大家伙没事，你们都是大宋朝的忠勇将士，今后要听从新任代理元帅杨振邦的调遣，守卫边界，保护江山。最后告诉大家一个事呀，我呀，我是金边王呼延赞的儿子，你们之间如果有与潘仁美通火者，打算闹事，杀头无论。
众兵卒一看，教军场外都给包围了，这都是狼千狼万的队伍，点将台上人也换了。其实大伙对潘仁美都是敢怒不敢言，今天一看潘仁美绑上了，大伙全都高了兴啊，全场震动。杨振邦当场接管兵权，令旗令箭全拿过来了。呼延佩贤转过身来吩咐，
哎呀，把潘家父子分头打用木龙囚车。
潘仁美这阵全明白了，呼延佩贤，你诓骗本帅，我要与你面君说理。
潘仁美啊，你用兵权竟害人了啊！这个我用兵权把你抓住了，这叫以其人之道，治其人之身呐！哎，
你也别着急啊，你也别降火，这回呀、啊、我感觉慕容秋秋还给你俩埋。
潘仁美气得都没有话说了，觉着憋气带窝火，心想我六十来岁的人了，让十二岁的孩子给逮住了，太可气了。这个潘龙潘虎哥俩可气坏了，从这点将台下来奔那囚车走的时候，哥俩还在那吵着呢，爹呀、啊、这回明白了吗？成天说我们俩是蚯蚓掉锅里边糊涂虫，这回您可倒好，我看着您是长虫掉粥锅里边大糊涂虫，要没有您认这干儿子，咱们能到这一步吗？您这叫干儿子吗？这纯粹是送你忤逆呢，我们能这样吗？你说说这怎么回事吧。你说这个潘仁美皱着眉头什么也不说了，心想怨我倒霉。胡延佩贤把潘家父子打在了慕容囚车里边，另外告诉杨振邦在边关寻找杨七郎的尸首，随后送往东京汴梁。胡佩贤带着潘仁美回朝了，这下全东京都震动，大臣们都知道十二岁的孩子愣把潘仁美给拿回来，神童神童啊！王丞相为首带着满朝文武大臣迎接在十里长亭之外，佘太君、胡彦佩贤的母亲马太君都来了。走的时候老太太是掉着眼泪送儿子走的，这阵儿啊老太太乐得嘴都合不上了，佩贤呐、啊、你回来了，娘我回来呀，一下子从马上蹦下来就扑到老太太怀里了。这钦差大人把小孩相露出来了，老太太乐得眼泪也出来了，快去见过王丞相。王丞相你好啊。王彦霖说佩贤呐、啊、快上殿吧，万岁在等着你呢。好娘啊，我们先上殿啊，然后回来再到家。好吧去吧。佩贤随着王丞相叫人从囚车里边就把潘仁美提出来了，潘龙潘虎先压着来到了金殿之上。胡佩贤上殿一见皇上，万岁，臣胡彦佩贤焦急。太宗说佩贤呐、啊，你把潘元帅带回朝来了？
带回来呀，现在殿下在那候旨呢。
带回来了？
你是怎么带回来的？
哎呀万岁呀，这话要说起来可就长了，那一半回也说不明白，你反甭管怎么教吧，我反把他就带回来了。
哦，
看来佩贤你真是足智多谋。
哎，不敢说不敢说，我没那么大能耐，我哪会那个，多亏了边关众将。
王彦霖过来了，万岁呀、啊、这可是我朝的神童啊，我看他就能比今日的甘罗。万岁，这个孩子您可不能等闲视之。
嗯，
太宗说好吧，既然是这样朕要封官。王彦霖一捅他，快点。胡延佩贤在那跪着，
万岁臣在这听风。
好，
古封你靠山王之职，谢举隆恩。
一张口就是王爷，八王千岁在旁边跟皇上嘀咕了一句，万岁人家他父亲就是金边王啊，就封这一个王爷我看显得小点。皇上呢小商量跟八千岁商量，一个王爷还小那怎么办呢？哪还能封两个王爷，封他双王啊。刚说到这儿，胡延佩贤的也说话了，
谢举隆恩
啊。
你谢什么呀？谢万岁封我双王。
哎呀，皇上今天这哪儿的事啊，这是啊。
哎，爱卿，我是跟八千岁两个人商量商量，那你不信金口玉言吗？你说给宣王那就去宣王了。皇上一听好，牙一咬心一横，就这么地吧，我封你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，多谢万岁。
就这一句话来个双王。这个时候八王千岁心想，这样的人才应该给大官。当今圣上说好吧，现在潘仁美在哪里，把他给我带上殿来。
是，
下边人等不大会儿的功夫把潘仁美给带上殿来。潘仁美来到殿上之后往这一跪，戴手铐子呢，绳子都已经去了。
万岁，臣潘洪蒹家。
皇上看了看潘仁美这个狼狈相，心想潘元帅呀，你6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让这12岁的孩子给戴上手铐子的呢？潘元帅，朕两次调你回朝，你为何不回啊？
哎呀万岁，边庭军情紧张，咱不能脱身呐。
那今天你怎么回来了？
今天这是让呼延佩贤把臣给诓回来的。
皇上心想啊，潘元帅你也有点太笨了，同时也想到呼延佩贤这孩子是真有点超群的智慧。潘元帅，现在杨彦昭把你告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官报私仇，逼死杨继业，射死杨七郎，可有此事？
万岁，我冤枉。
你冤枉什么呀？
那杨继业他贪功心切，本帅我鸣金他不收兵，穷追之赶，最后被困在两狼山，才引出来两狼山之败，与我何干？那杨七郎他要反叛大宋，杀帅夺权，我不把他杀了，前敌就乱了。杨六郎，那
杨六郎怎么样？杨六郎他哪去了？
杨六郎他，我也不知他哪去了。
我问你，杨六郎他是怎么哑巴的？
哦，
潘仁美听到这儿，这嘴就有点打奔了。
他怎么哑巴的？我也不知道。
好吧，皇上心想这事在金殿上一半会儿摘了不清楚，就这个样子吧。明日我让西台御史刘裕审问潘杨两家之事。潘元帅下殿去吧。吩咐人等把潘仁美给押下去了。皇上马上把西台御史刘裕叫过来。刘爱卿，臣在，潘杨两家之事就交给你御史府了，由你审理。潘杨两家事情，你要秉公而断，以碗水端平啊。刘裕听到这儿，
是是，万岁，臣对潘杨两家之事这个啊一定要秉公而断，不过万岁你也请放心啊，不过微臣一定是一手托两家，既不像潘也不像杨，万岁您尽管请放宽心就得了。
好，如此说来退殿。皇上退殿了，刘裕下殿准备着审问潘杨两家的事情。刘裕这一走，八千岁心想，这刘裕能不能秉公而断呢？我得听听去，看看你怎么问案，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偏向。那头潘仁美可是皇上的老丈人呢。御史府有个规矩，允许听堂，不过到这御史府听堂的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，因为这御史府是比较高一级的衙门口，咱们上次说过，能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检察院，平常老百姓不准进去，到这儿听堂的都是朝廷内部的各级官员，下层的小官也比较多。转过天来了，八千岁约好了高王爷、郑王爷三个人改换了一下衣服，化了化妆。八千岁把那娃面金简在袖筒里边绣着，领着高王、郑王到御史大堂来了。今天听过堂的人还真不少啊，潘杨两家这个事情差不多都知道了，一个个的往里走，门口呢把门的有几个差役，认识的往里放，不认识的不准进去。八千岁溜溜达达跟高王正王走过来，当差的看把胳膊一伸，来拿来干什么去？
啊，我要听堂。
听堂？你是哪儿的？
啊，我就是枢密院的。
枢密院你是干什么的？
哦，我就是枢密院的一个小官。
小官我不认识你，这个堂不能随便听啊。
八千岁心想，这可得了了吗？啊，我来听堂都不让我听啊。八千岁把这娃面金简在那袖筒里边突噜露出来有一拃多长，
你看这是什么？瞎眼的狗头！
这句话把当差的吓一跳。
嗯，
当差的一激灵的功夫，后边有个老当差的一捅这个，放起来啊！哎，和您，您李巧，这老当差的看八王，心想：我瞅着这位有点面熟，我看他有点像那八千岁，嗯，大概是他露出那玩意儿，可能就是那娃面金眼呐。那玩意儿上管君下管臣，管龙子玉龙孙呢，打我们这样的像撵臭虫一样。哎呀，快点放进来得了。八千岁往里一走，后边是高王爷。高王爷这袖筒里边任嘛没有。高王爷一看，哦，那袖筒外面一漏东西，他就害怕呀。高王爷把那袖子一甩，看见没有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小子连眼都没敢睁。哎，您快进快进快进快进。郑王爷跟着这也进来了。三位来到大堂里边，往上面一看，嚯，这大堂里边布置的很威风。大堂上面刘裕刚刚升堂，御史大堂两边站堂的衙役如凶神恶煞，堂下摆着各种的刑具，大堂陈列着肃静回避几面牌子，正当中公案的后边屏风上画的是海水江崖托红日，大堂上挂了一面大匾，公正廉明。西台御史刘裕呢，头戴方式乌纱，身穿着红袍，端坐在大堂之上，正当中供了有圣旨，这叫奉旨问案。来呀，啪一拍这清堂木，把原告杨彦昭给我这个带上堂来。密声传唤，杨六郎从侧厅走上大堂。这阵六郎伤痕已经养好了，这脸色已经变过来了，也不是那么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来到大堂之上，六郎苗一金参见大人，燕昭给大人监礼。罢了，燕昭旁边坐下。你状告潘元帅有状纸吗？
大人，小人现有御状纸在此，请大人过目。
说着话，杨彦昭把这状纸呈上来。刘裕把状纸接过来，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。刘裕倒吸了一口冷气呀，心中暗想：这上面这事儿都是真的吗？这要都是真的，潘仁美，你这罪可就大了。
来呀，宣潘仁美上堂。